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法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每次读曼曼妈的文章，唐曼我的心中都会有一种暖暖的东西在涌动。在我看来，曼曼妈之与曼曼，或是曼曼之与曼曼妈，很多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人，或是一个人的两个侧面。即使有生气发怒，冲突矛盾时常产生，却仍然有爱，甚至每一次的冲突都让他们彼此间的爱更加升华。他们因为爱对方，也被对方爱着，所以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学会照顾自己和对方的心情。在慢慢成长记中，我们虽然比较少看到慢慢爸的影子，但他偶尔的出现也同样是这样一个爱着也被爱着的人。我想如果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充满爱，该有多好。今天的三篇生活小故事，就让我们一起从中细细地体会这种舐犊情深的亲子亲情之爱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叫《画扇子的风波》。周末我们要参加义卖活动，曼曼希望把自己画的扇子拿去义卖。下午曼曼说要教我画扇子，我中午是0-12岁家长班的跟进，原计划2点结束，但直到3点半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接下来是青春期家长班的跟进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计划2小时的跟进常常也会延长1-2小时的。中间的这个空档，我很希望能够休息一下，但是曼曼如此兴致勃勃要教我画扇子，我也不忍心拒绝他。那就画吧，他先教我在宣纸上练习。曼曼是个很细致做事慢条斯理的人，同时他又很密切地关注我，而我是个急性子，而且心里都是事儿，画画哪里是我的所爱呢？我提着笔等他教我，他却慢悠悠地东拉西扯，他教我一笔一笔的画，我心急火燎，希望他能给我呈现一个完整的画面。我说，你先完整地画出来好不好？你这样一笔一笔地教我，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画什么。他说，好好好。他画了一朵木棉花，我便照着画。开始他还耐心地教我怎样起笔，怎样落笔，间隔多少，可我哪里有心思画呢？不过是在应付而已。画画于他是享受，于我就是浪费时间。我想曼曼一定是看出了我的脸色，看到了我的不耐烦不用心，很快他的心情也烦躁起来，开始批评我 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，我更加心烦，就说，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？你怎么总是批评我？他把笔一放，说，算了，今天不教了。我也赌气说，好，不学了。他开始收拾画画的用具，边收拾边说，我再也不教你了，我永远都不教你了，哼。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也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不但不教我画画了，也不喜欢画画了呢。我的内心非常后悔，为什么我这么焦躁。两次跟进之间，我曾经想过找一家咖啡馆安静地看看书，但还是希望有一段时间能跟妈妈在一起。于是我回家了，可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，我非常沮丧难过。我没有说话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，便对他说，曼曼，妈妈本来很想和你一起享受下午的这段时光，但是没有想到会这样。刚才妈妈没有耐性，很烦躁，让你很生气，对不起，我们和好吧，可以吗？我没有严格按照从错误中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来去走，所以效果有点打折扣。他回答我说，哼，外加一个白眼。我颇受打击，刚刚有些平静的心情又起了点波澜，很有挫败感。我想我们两个人的大脑盖子都在打开的状态，还是回避一下比较好。于是我就去了卧室，不用跟他面对面。不久，我感到卧室的门似乎被人打开了，我扭头看看，门缝虽然是开着的，但因为没有戴眼镜，什么也没看清。我刚扭回头，就听到门被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。我心想，果然是这个小家伙来试探我的态度，他想和好，但现在我未加理睬又得罪他了。且等等吧，他现在的头脑一定很发热。等我的情绪真的平静了，就走出来，他正在看书。我问他，曼曼，刚才你是不是去我房间看我了？他还是气呼呼地说，你看了我一眼就没有理我。我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当时没有戴眼镜？他说，嗯，好像没戴。我说，你把门缝只开了那么一点点，我哪里看得清楚呢？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所以才扭回头。不过我一听到我的门被重重地关上，就知道是你去看我了。你去看我，我知道你是想跟我和好，谢谢你，来吧，咱们现在真正和好吧。他还是不想理我，但是我知道他的心已经软了，于是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原谅妈妈了，妈妈也原谅你了，来，拥抱一个。我先去主动抱他，他自然愿意和我拥抱。晚上回到家已经11点，他还没有睡。我去他房间看他，他已经非常的平静温和。他说，妈妈，我本来想用皮筋给你做一个对不起，可是我只做了一个对字，也不好看，好难做啊。我说，皮筋肯定不容易做成字，但是妈妈已经体会到你的心了，谢谢你。
我要大声唱，我是多幸福，与你一起快乐，一起成长。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没有任何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为你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叫《摸到孩子话语背后的感觉和想法》。周日早上去教会，在车上，曼曼说：“
你看，今天可能又迟到了，就是你慢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呢。你磨磨蹭蹭的把时间弄到这么晚。”
我的第一反应是理性分析。首先我看看时间，才8:32，没有那么晚啊。不塞车的话，我们肯定可以准时到。再说了，早上起来你只需要准备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可是我还得准备大家用的东西。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开口道：“曼曼，你想想，你起来之后只需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可是我要准备吃的喝的。”没有说完，我立刻意识到我没有同理心他，没有感受到他话语背后的感觉和想法。我这样的话语只会让他想着怎么反驳我，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互相反驳，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恶性循环中，其结果就是彼此指责、不满，关系更远。我赶紧打住，闭嘴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曼曼，妈妈知道你担心会迟到，我很欣赏你准时的品格。”她微微笑了一下，这是一个乖巧、温柔、顺服的小女孩的微笑，还有一点点可爱的羞涩。她说：“谢谢。”然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。她的表情让我很触动，我们做父母的太喜欢讲道理、指导、批评了，所有这些方法只能带来孩子的不耐烦、抵制，或者是阳奉阴违、拖拖拉拉。而孩子真正需要的不过是理解孩子内心的感受和想法，欣赏孩子身上的闪光点。当孩子内心的需要得到满足，他们不但更乐意合作，而且跟我们有更好的关系。慢慢给自己变小便，我看着他，他说：“
你看着我干嘛呀？”
我说：“我看你变小便的时候特别可爱，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自己变小便的。”他平静地笑着说：“
在上海的时候，你去上课了，我一个人在房间，我想自己试试吧，我就对着镜子变，变了好久才终于学会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一直在学习照顾自己，你学会的本领越来越多了。”聚完会之后，当我和爸爸聊起今日的讲道信息，说到婚姻关系，慢慢说：“
将来等我结婚了，你们可以做我和我丈夫的老师。”
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
你和爸爸不是带夫妻营吗？你们在家里就可以教我们了，这样还不用交学费。”
我们都笑了，说：“爸爸妈妈在家里教是不一样的，还是要到夫妻营里去学习。”他说：“
为什么呢？”
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：“
是不是在夫妻营里，大家在一起，可以有小组互动，大家可以互相学习？”
我们都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是这样的。”他能够有这样的想法，并勇于表达出来，说明他对我们是信任的，对我和爸爸在夫妻营的服侍是认可的，对我们的关系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可。在车上，我向爸爸道歉说：“我有一个毛病，常常关注缺点多，关注优点少，对你、对曼曼都是这样。其实我对自己也是这样，我没说出来而已。”我跟他说：“虽然我看到你的优点和进步，但总是在意识上忽略掉，而单单的去挑剔我觉得你不足的地方。 今年的几届夫妻营，我其实看到你做得真的很好。你既负起了主领的责任，有承担，有要求，又特别能体贴人，包容人，和大家建立了彼此信任、互相欣赏的关系。其实我的心里是很感动的，但是我都没有说，说出口的都是批评责备，你哪里哪里做得不好，真是对不起呀。爸爸才说了一句，谢谢你鼓励，其实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啊。曼曼就马上义愤填膺地说，就是，你就是喜欢批评爸爸，以后我来监督你。我忙说，以后请曼曼监督我可以，但是当我认错道歉的时候，你这样的语气态度跟我说话，妈妈的心里也觉得很难过呢。你想想，可以换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，让我们双方都觉得很舒服呢？他连忙笑一笑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抱起我的胳膊亲了一下。
温柔的笑，温暖的抱，这是何等奇妙，爱的温柔。你的胸膛，你的心跳，变成我的依靠，融化寂寥，每天沉醉你里面，夜幕地静在一点，不知不觉感动我，一直向前。
继续收听《曼曼成长记》，我是唐曼。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故事是《做一个衣着得体的女孩》。曼曼妈说，我很不赞成中小学生从周一到周五都要统一穿校服，绝大多数的校服款式都不怎么好看，不但模糊了个体差异，也不利于孩子审美感的培养。曼曼现在对于衣服的配搭开始有了点感觉，今天她选了淡紫色的吊带长裙，外搭绿色的毛衣小外套。她说颜色不搭，应该配白色的毛衣小外套。我对她说，白色的洗掉了，还没干呢。她说，好吧，绿色的勉强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是白色的话会特别好看。然后他问要不要穿长筒袜，又自问自答地说，虽然有点热，但是穿上长筒袜
会更好看一些。我说，是的呢，让他自己选择。他选择了穿，在黑皮鞋和白色皮鞋之间，他选择了白色，这样和衣服更配一些。他觉得很满意。在路上，他说，
妈妈，我觉得有点别扭。
我问他，为什么呀？你是觉得今天穿得有点正式吗？他说，
是的。
曼曼很不喜欢自己在人群中被突出出来，他愿意成为那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，巴不得别人没有看见他的存在才好。我就说，今天是主日，一周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在西方，人们会在周日穿上最隆重的衣服去教会做礼拜。他问，
为什么要穿得最隆重呢？
我说，是为了表达对神的尊重呀。他说，
可是神不是不看人的外貌，只看重人的内心吗？
他真是一语中的。我稍稍地顿了一下才说，不看重外貌的意思是不追求奢侈浮华，不用名牌装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，但是我们却要穿得整洁得体而且好看。如果我们穿得邋邋遢遢地出去，是不是显得很不尊重别人？如果穿得邋邋遢遢地去教会，是不是也显得不尊重神？他说，
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那我就明白了。
后来在教会，我观察他，发现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衣着而显得不自在，反而是很自由很放松的样子。曼曼受姥姥的影响很是俭省，常常批评我乱买东西乱花钱，给他买东西也不可以。有一次他还很严肃地对我说，
如果你再给我买衣服，我就坚决不穿，而且一天都不跟你说话。
他对衣服穿得好看不好看并不在意，但当我引导他衣服的配搭时，他对于买衣服这件事似乎不那么抗拒了。今年他的身体长得比较快些，如今是换季时节，打开衣柜，去年的裙子大都短了。在试试面前，我问他，是不是该买几条新的裙子啦？他说，
嗯，的确是需要买新的了。
我上网去搜，选了以后给他看喜欢不喜欢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喜好之后，很爽快地就同意我给他买了。想想以前，我总是不声不响地给他买衣服，买回来他就很生气。现在我让他自己看到买衣服的需求，让他自己选择，我们之间就不会再因为此事而发生冲突。成为一个衣着得体美丽的女孩，这也是人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今天的三个温暖的小故事，有没有温暖到朋友你呢？也许作为父母，我们常常会为自己与孩子之间的冲突，又甚或为自己与配偶之间的冲突，感到郁闷、烦躁与无助。那么，学习了今天的故事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有多少时候是把孩子、配偶的问题扛在了自己身上？
又有多少时候是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感受，或是太多的看到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优点，令自己成为一个喜欢控制、乐于指责、批评、教导人的人，从而让自己和对方都不开心，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陷入了僵局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学会用欣赏的眼光，放下评判审视的眼光，学着给别人成长的机会，放下不该有也扛不起的重担，学会去爱人而不祈求被爱。只有爱能够温暖自己和别人，也只有爱能够温暖整个世界。欢迎分享你的感动与收获，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